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节目， 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辽源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尹兰华，河北保定法轮功学员靳凤宇被暴力绑架，遭残忍迫害，生活难自理，湖南岳阳庙翠又被骚扰，湖北怀化退休公务员唐青英被停发退休金21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9号上午9点，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法院以疫情为由，对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学员尹兰华视频庭审。尹兰华家住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柏林小镇，今年7月6号晚间9点多，辽源市向阳公安分局警察郭凯明等人闯入尹兰华家中，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和现金，并将尹兰华绑架到向阳公安分局。警察将他的双手反背，用铁铐子铐了3天。刑讯逼供后，尹兰华被非法关押在辽源市看守所。尹兰华的儿子两次到辽源市检察院控告向阳公安分局办案警察郭凯明的不法行为，检察院推诿不予受理。11月9号，辽源市龙山区法院对尹兰华非法开庭。法庭上，公诉人施宪忠以刑法300条起诉尹兰华，律师为尹兰华做了无罪辩护。律师指出公安机关人员以下的违法行为：一、向阳公安分局超时非法关押；二、当事人是7月6号被抓，而公安卷宗显示是7月8号去抓捕的，与事实不符；三、公安人员非法刑讯逼供、造假证据等。律师说，公安人员已构成刑事犯罪行为，所以公安机关的一切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审理依据。在场的法官、检察官默不作声。2020年11月11号的深夜12点多，家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大武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的女法轮功学员靳凤宇被保定市高碑店市警察暴力绑架，过程中警察荷枪实弹，野蛮砸坏房门。目前不知靳凤宇被关押在何处。当夜被一起带走的还有大武集团的创始人、民营企业家孙大武先生一家，以及集团公司全部高管共10几人。多年来，孙大武因与一些所谓的意见人士来往，遭到当局多次报复。据悉，中共这次有意以涉黑罪名整治大武公司。靳凤宇女士现年50多岁，是大武集团副总经理，90年代是保定市涞水县高中的优秀教师，也是一名作家。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和同在学校教书的丈夫也是法轮功学员，遭中共多次迫害，被非法抄家、抓捕、关押，多次被逼迫辞职、居无定所。2012年中共召开十八大期间，靳凤宇在高速路口被查身份证，后遭非法拘押限制行动。2015年靳凤宇因控告江泽民对自己的迫害，被徐水、涞水两地公安局骚扰威胁，徐水公安局妄图透过大武公司向靳凤宇施加压力，被公司拒绝。他还几次因工作原因进京乘坐火车时被警察无端扣留搜身。现在靳凤宇再一次被暴力绑架，当局意图对他加重迫害，紧急呼吁海内外正义人士伸出援手，给予法轮功学员靳凤宇女士更多帮助，使她早日获得自由。2020年11月9号，湖南省岳阳市女法轮功学员妙翠再次被骚扰。她家的门被敲得咚咚响，透过铁门的纱窗，她看到门外站了黑压压的一群人。她没有开门，此时的妙翠因遭受多年的残酷迫害，生活不能自理。妙翠跟他们讲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劝他们不要再骚扰他了，并告诉那些人，自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绑架，2次被非法判刑，承受了8年冤狱酷刑折磨，多次被迫害到生命出现危险。每次他都是靠坚定修炼大法， 通过学法练功才走过生死关。他的命都是法轮大法给的，不修大法他不可能还活在世上。现年63岁的妙翠独居在岳阳市吕仙亭街道梅溪桥社区。2003年6月20号，他在汨罗李家段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李家段派出所的周波一伙人绑架非法关押。他绝食10天后被释放。同年11月25号晚上，妙翠再次被警察绑架。6天后，被汨罗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和看守所教导员胡建军非法提审。一个警察掐住他的脖子往墙上顶，妙翠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之后妙翠的身体一天天恶化，多次休克尿血，生命危在旦夕。几天后，汨罗县法院把法庭设在看守所，将插着氧气输着液躺在病床上的妙翠非法判刑6年。2007年5月27号晚上9点多钟，在湖南女子监狱，警察李军带着一伙犯人将妙翠踩在地上，将他的双手反吊在半空中，逼他在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上签字。当时妙翠痛得大汗淋漓，呼吸困难，大小便失禁，阴道淌血。他被放下来，然后被拖到厕所冲洗完再吊，一直折磨到凌晨4点。一个月后，妙翠出现血崩，去省有关医院检查，结果是晚期子宫癌，最多活3个月。湖南省女子监狱为了掩盖他们的犯罪事实，推卸责任，火速为妙翠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于2008年1月19号将她送回家中。由于受到精神上、肉体上数次迫害，妙翠于2013年出现脑梗的现象，被送进医院。出院后，她通过学法练功，身体逐渐有所恢复。但是此后，岳阳市610、楼区610、市国宝、楼区国宝、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仍然经常去骚扰他。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统计局退休公务员、73岁的法轮功学员唐青英女士，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身体原来所患的疾病都好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唐青英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遭到当局非法判刑、拘留、劳教、关洗脑班等多种迫害。唐青英3次被关进监狱，累计14年零6个月。他还被鹤城区统计局停发退休养老金21年。下面是唐青英讲述的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我曾身患乙型肝炎、寒胃炎、脑血管硬化、喉管脓包等8种慢性疾病，食欲极差，整天头昏无力。1996年10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一个月后，身上所有的疾病都没有了，无病一身轻。在法轮大法的指导下，我处处事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1999年，我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3年，期间我的退休养老金、工资存折被单位出纳强行代管，并由局长傅华掌控，他们借此断绝我的经济来源。我的退休金被停发21年，经济窘迫加上精神压力巨大，我80岁的丈夫身体每况愈下，当局迫害我，还株连我儿子，让单位不给他升职升级。2011年我第二次被判冤狱回来后，与丈夫多次找局长傅华以及610人员，要求退还我本人的退休金。他们不仅不退还我的退休金存折，还从我的工资中私自开发票，报销他们各种费用9万多元。他们以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为由，将我的退休金存折退给了财政局。看到他们这么不讲理，我丈夫被气得3次住医院，至今我的退休金也没有还给我。21年来，他们不仅侵占挪用我的退休金，还强占我家的住房。1999年我第一次被非法判刑后，局长傅华强行将我家里居住的女儿赶走，并私自将我家里的家具物品转给他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再制裁四名中港高官，顶尖律师表示美国正处于与中共的政协大战之中。据明慧网报道，美国财政部11月9日在其网站上宣布制裁四名中港高官，这四名高官分别是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副处长刘赐慧、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和中共中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署长李江洲。对这些官员的制裁包括禁止到美国旅行，他们在美国管辖范围内或在美国拥有或控制下的资产将被冻结，受制裁人士所持有的美国房产和权益将被冻结，禁止与美国人或在美国进行资金、货品与金融服务交易。美国财政部公开了受制裁者的中英文名字、出生日期、居住地址、身份证号码与护照号码等个人资料。据报道，被列入制裁名单的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大部分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均由他负责向传媒交代案情。今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根据香港自治法案赋予的权利，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香港警务处长邓炳强、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11名侵犯香港人权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和香港政府官员。美国国务院10月14日向国会提交首份香港自治法报告，列出10名损害香港自治的官员，包括林郑月娥和港区国安委秘书长陈国基等人，并详细列出制裁理由，这些人或将面临更多制裁。国务院同时警告国际金融机构不要跟受制裁人士交易，否则可能面临严厉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天的声明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官员继续出于政治动机实施逮捕行动，破坏北京对香港承诺的自治和自由。这些官员执行和实施中共的港版国安法，并威胁香港的和平、安全与自治，因而被制裁。蓬佩奥说，这些行动凸显了美国追究关键责任人的决心，这些人正在积极损害香港人民的自由，并破坏香港的自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11月11日在声明中指出，北京最近采取行动取消香港民主立法会议员资格，毫无疑问是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以及对香港市民的承诺，包括对基本法的承诺。一国两制现在只是掩盖中共在香港扩大一党专政的一块遮羞布。美国会继续利用香港人权及民主法、香港自治法及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所赋予的一切权利，找出和制裁那些对扼杀香港自由负有责任的人。据明慧网报道，川普团队中美国法律界顶尖维权大律师林肯·伍德2020年11月6日在乔治亚州新闻发布会上演讲时强调，美国正遭遇宪法危机，他将为总统而战。11月12日他连续在推特上发表多篇文章，直指现在美国正处于与中共的政协大战之中，希望更多美国人能认清真正的敌人是中共。伍德律师在演讲中提到，大选日的第二天早晨，他意外发现川普总统选举的胜局遭遇历史性突变，然后突然美国有多家媒体网络，包括福克斯新闻，都开始竭尽所能骗美国公众夺走川普总统的胜利，接着拜登宣布自己赢了。伍德律师说，这个国家正被乌云笼罩，如果我们不做出正确的选择，不找出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乌云就会越来越暗，直到变成风暴云，那时我们将失去自由，所以现在是时候反击了。做律师43年的伍德认为美国正经历一场宪法危机，他说，如果他们拿走你的言论自由权， 下一个他们会拿走什么，限制你去教堂的权利。当他们拿走你的第一修正案，下一个会是什么？他们会拿走你的第二修正案，然后他们会拿走正当的法律程序，因为对于统治精英来说，你是一个异议的声音。然后他们会把你关进监狱，甚至会不经陪审团审判，夺走你的宪法权利。这是一个宪法危机，所以让我们找出发生了什么事。这是真理与谎言的决战。伍德律师在推文中说，我们的国家正在与共产主义中国交战，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他认为中共传播病毒攻击美国，以此作为控制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借口。中共又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操控美国选举。川普总统已经指出， Dominion 投票机在全国范围内删除了270万张川普选票，在摇摆州大规模将川普选票改到拜登名下。伍德律师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共产党已经渗透了美国，许多地方、州和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都被中共国的金钱所腐蚀，或者成为中共敲诈的对象。他呼吁美国人民觉醒，不要被中共操纵，要为自己思考，为自由而战。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6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11月7日，前副总统拜登自行宣布大选获胜，美国美联社、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各大左派媒体都大幅报道了拜登所谓胜选的消息。美国媒体的这一举措被海外媒体人称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假新闻。为什么是假新闻呢？就在拜登自行选边当选的同一天，美国新闻极限电视台报道了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特利·特雷诺的公开声明。这个声明中显示，选举过程存在大量舞弊，因此媒体宣布的所谓选举结果是无效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关于大选的欺诈诉讼正在进行中，大选远没有结束。今天全美国都知道民主党在作弊，为什么媒体不知道？就像全世界都知道拜登家族的硬盘门丑闻，而媒体却假装不知。俄国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我们可以粗略地看一下拜登的种种舞弊手段。乔治亚州一位推特用户曝光了一份来自昆内特社区的选举细节报告表，这份报表显示该区选民总数只有大约40万，但是投票总数却超过了80万。11月8日下午，内华达州克拉克县当地川普团队代表、美国保守联盟主席施拉普表示，该州有60多万邮寄选票的选民签名没有经过有效确认，甚至还存在着死人投票等舞弊情况。川普律师表示，我们已经确认在关键州至少有45万张选票，这些选票奇迹般的只能选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而没有选其他候选人，如国会议员、州长、地方官员等，这种选票是极其反常的。还有就是通过投票软件进行舞弊，一款由中共国家安全局开发的 Hammer 投票软件
通过智能化处理，可以让使用者的选举结果总能高出竞争对手 3% 的选票，这么小的差距不会引人怀疑。民主党本来想不知不觉地用 3% 超了川普，可是没想到在宾州一直到午夜，拜登还落后60万选票。然而这款作弊软件的设置量没那么大，慌张之下民主党就一下将拜登的票数调高了13万，然后再一点一点加到60万，其他民主党州也如法炮制。有民众爆料，目前发现在美国29个州，民主党总共制造出多于注册选民实际数量的180万张票来。有推特用户总结了一下，目前被揭露出来的民主党舞弊手段至少有19种，其中包括一人投出多票给拜登，幽灵票投给拜登，将川普的选票丢弃，非合法的公民参与投票，以及诱导川普选民用马克笔填票，最后成为废票。还有点票员将投给川普的票直接改成投给拜登的票等等，更多舞弊手段仍在总结和确认中。目前中共官方仍然没有公开向拜登表示祝贺，相反语带双关，模棱两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月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我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有学者分析，中共外交部用词相当隐晦，所谓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这句话含恨带伤，因为中共最清楚拜登是什么货色，更清楚美国8000万支持川普的选民绝不会轻言放弃。这次看似中共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共匪流氓做事没有底线，少不了背后种种肮脏逻辑和黑暗勾当。11月8号，华盛顿邮报报道，负责新旧总统交接的美国总务署署长拒绝签署允许过渡信函，因此拜登不得不取消了胜选的新闻发布会。另外，11月7号当天，全美50个州选民同步举行停止窃选抗议活动，要求民主党停止舞弊，呼吁司法部门介入调查，维护美国选举制度的公平公正。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说，我们有多达50多名证人，这将是我们11月9日提起的一个诉讼的主题，并指控不公平选举的行为侵犯了公民权利，违反州法律。最新消息显示，目前已经有多达1000名证人挺身而出，指证拜登团队的舞弊行为。共和党参众两议院领袖纷纷表示杜绝非法选票，绝不会从这场战斗中退缩。美国的大选引起了举世的关注，更引起了中国大陆民众的关注。在新浪微博上，美国大选话题已经有100多亿次的阅读量了。很多中国人也成了支持川普的川粉。为什么呢？有网友说，川普简单、无私、传统、有爱、教子有方、事业有成、为商不奸、为国鞠躬尽瘁，像传统中国人中的勇士，家国天下，抱负满怀，在西方也是顶级的绅士。国内著名经济学者贺江斌先生力挺川普，他说，我研究了4年的川普政策，非常喜欢川先生。当总统并非为了名利，4年总统净资产缩水 30%， 川普经济无人匹敌，曾创造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失业率，股市在大选后的今天创造历史最高纪录，今天公布疫苗成功率达 90%，解决百年未遇的经济金融危机，三季度 GDP 年度增长 33.1%， 70年最好。川普总统曾说自己是神选之人，这一场政协大战中，来自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支持川普的行列中来，贡献一份正义的力量，因此川普总统并不孤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修炼故事节目，我是雪莉。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漫漫路尽，盈盈清流。故事的主人公寻真是一位80后女青年，一直从事金融工作，因为多年翻墙上网，了解了很多被中共刻意隐瞒的真相，因此也了解了法轮大法。于是2010年她走入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净化了她的心灵与身体，让她在浊世洪流中找到了人生归途。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患有8年的感觉神经障碍，这个属于世界疑难杂症，而且伴有轻度的肌肉萎缩。这种病后期会因为神经坏死出现大面积的肌肉萎缩黑死，造成患病部位严重变形。为了治病，我四处寻医，20岁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荒废在穿梭大小医院中。那时候我一个小姑娘背井离乡在外求学，还要独自一人求医看病，可谓是尝尽人间冷暖悲凉，其中的艰难与辛酸只有我自己体味。当时我左半边身体麻木，走路如铸铅般的沉重，脸部肿胀变形，头疼并长期失眠。自患病起，我从未穿过凉鞋裙子，没吃过任何冷饮，连刷牙都必须用热水，还有其他的病，全身几乎没有好的零件。我曾经因为外敷药味重被赶出自习室，
被宿舍室友刁难排斥，因为治病，发髻剃秃的地方被路人耻笑，病痛的折磨，求医路上的歧视，药骗子的欺骗，使我对人生充满了悲伤与怨愤，不明白自己从小到大从来不会伤害人，连句骂人话都不会说，却一直被人欺负，想不通与人为善怎么会遭遇如此大的苦难。后来找到专科医院，控制了病情，但终身不能离药。我觉得一辈子如此也心甘了，从来不抱任何能痊愈的希望。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知名金融机构工作，我把多年浪费的青春都放在工作上，想着自己失去太多时间，应该好好回馈父母与帮助我的人。但事与愿违，金融领域非常势利，一切以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勾心斗角的工作环境，高负荷的工作，使我的精神和身体非常疲惫。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就是这样你争我夺，拼命挣钱，最后功成名就吗？这些都不是我内心想要的。我很想做一个好人，但现实中做好人就要被欺负。我彷徨焦虑，内心的机遇让我选择了离职。那时我已患轻度抑郁症，不想干任何事，不想见外人，觉得好累，没有人生方向。从小我就相信神佛，上大学后我去过很多知名庙宇，发现庙里的和尚根本不实修，没有经书中所讲的善言善行，哪里才能找到解答人生意义的真理大道呢？我时常在网络上搜集信息，希望能找到答案。我翻墙上网多年，对大法真相非常了解，但当时认为中共容不下任何信仰团体，我也只把法轮功当作一个普通的宗教团体或人权组织，仅仅表示同情与无奈。但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报道出来以后，我整整一夜失眠了。这种魔鬼行径完全背离任何人类的良知与道德底线，我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觉得自己受的那些所谓命运不公，跟这些人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同时我也深思，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是什么能让他们如此坚定，在这个物欲横流，一切向前看的社会，能让人放弃一切，甚至被残忍活体摘取器官也不背弃个人信仰，那这必定是真理。我曾偶然下载了一些电子书，里面就有法轮大法的书籍，但我一直没看。我鼓起勇气想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到底写的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坚持。我感觉一股莫名强大的吸引力让我打开了这本书。从翻开《转法轮》那一刻，我就再也放不下了，如同电插头终于通电了，看得字字入心，句句在理。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真谛，苦寻多年的人生意义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这是真正的佛法，大法让我明白了很多法理，我终于放下了积郁心里多年的愤世不公，一直怕触碰的伤心往事也都能慢慢释然了。我明白我不应该埋怨任何人，别人伤害我也许是自己欠下的业债要还，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生自有定数，应该积极面对困难与不公。人生的意义不是要返本归真吗？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也知道了什么才是好人，如何做个好人。真正的好人是不求回报的，那真心的为别人好，真心的好人是能宽容别人的缺点与无理，能做到忍。真正的好人是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不计他人之过，与大法法理的要求相比， 我以前做好人，其实是要求回报的，至少不能恩将仇报来伤害我，这并不是真正的好人。所以一旦不如意时，就会觉得心累，觉得不公。更神奇的是，因为看书太专心，我竟然忘了定时用药。转眼一周过去了，我发现身体非常舒服，睡眠也很好。那时已是初冬，没有暖气，原来怕冷怕风的我，却感觉手脚发热，晚上热的被子也盖不住。起初我仅仅是被大法的法理折服，对其去病健身的奇效并不在意，从小受实证科学影响的思维，根本不相信光看书就能好病。但我身体的超常反应确实真切地体验到了。我试着停药，并开始学着练功，不到一个月，我的病全好了，走路生风，以前如铸铅的腿现在感觉轻飘飘，蜡黄的脸变得粉白，神经麻木肿胀的感觉没有了，吃凉的东西也不难受了，刮多大风也不怕了，无病一身轻。对于长期被病魔折磨的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还不花一分钱，想也不敢想。我的脸不仅不再肿胀麻木，神经萎缩的部位也逐渐复原，脸容越来越好看，恢复到儿时可爱清秀的模样。不认识我的人都把我当二十出头的90后，叫我小姑娘，说气质脱俗。其实我都36岁了。谁能想到，我曾是经历8年病魔折磨，脸部受过严重神经障碍的老病号呢？我在金融领域工作了10几年，随着社会道德标准一日千里的下滑，这个多金多利的行业就更显得触目惊心。金钱与欲望如猛兽般吞噬着金融从业者，很多官商勾结从事金融诈骗牟利，有些人飞黄腾达，功成名就，也有很多人沦为阶下囚，家破人亡，更多的人被麻木推动着参与着，不愿也不敢面对内心那份仅存的善良。我也在跌撞中前行，有名利的追逐，也有痛悔，但内心在大法的指导下避开了一切纸醉金迷的歧途，坚持在金融行业做一股清流。我目前的工作是负责信贷审批，一般我们放贷的原则是只要能把钱收回来，至于企业如何经营并不关心，尤其是收回贷款后对企业的死活更是漠视，当企业经营出现风险时要迅速收回贷款，经济形势好时就大胆放款。所以经济下滑时出现很多企业因为银行抽贷而破产或卷入高利贷，造成引起关系紧张。我在工作中就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审批人员，一定要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但另一方面，如何处理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就很棘手。按通常做法，就是打压强制，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不能采取这种与人斗的处理方式，一定要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站在大局想问题。其实在大陆经商环境很差，尤其是一些民企利润少得可怜，税负高得吓人，能持续经营很不容易。因此我就多多走访企业，与企业主沟通，了解他们真正的难处，理解他们的困境，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及对产业链的了解，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一些建议。金融是服务于实体企业的，应该帮助企业良性经营，与企业是鱼与水的关系。但是当今中共变异理念是一切以钱为先，硬要损人到底也要夺利一分，分毫不让，有潜力的企业被逼死， 不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不良企业获得大量融资，最后金融机构也爆发大笔坏账，破坏了和谐的银企生态环境，大家都在无知中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我坚持只要坚持大法的法理去做，做事先考虑别人，就会发现其实逐利的金融行业也能与其他企业和谐共处。中共扭曲了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标准，善良被说成懦弱，单纯被说成傻，坚持原则被说成死板。但就是有这么一群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践行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用大法中修出的善良宽容，让身边的人从不理解到敬佩，为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带来道德复苏的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88岁时全身病痛，98岁却全身轻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4月29日，作者周明训。他今年98岁，神清气爽，虽然一个人独居，却生活得有滋有味。然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的。每天早晨在公园运动练气功的人不少，但要像马继宇一样已经高龄98岁，还可以每天清晨练功两小时，可就令人称奇了。虽然他已快100岁了，但是外表怎么看就是看不出来，而且盘腿、站桩等动作样样扎实，一点都不输年轻人。马继宇说，我今年98岁了，练功已经快十年，越练越年轻，十年前可不是这样的。马继宇于1912年出生于广东梅县，自小在南京长大求学，就读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曾任职公私立医院，后自行开业。1947年马继宇自愿从军，任职军医。1948年随国军到台湾，之后驻防金门，参加古宁头战役时他担任陆军内科主任，后来就任司法医师，直至1977年退休。当军医退休的马继宇因为整天清闲，又有不错的经济基础，生活非常安逸，当时住在眷村，左邻右舍尽是从大陆到台湾的退伍老兵，他闲着没事，就以玩麻将打发时间。说是打发时间，其实熬夜是经常的。马继宇说，熬夜抽烟喝酒，你知道那金门高粱烈酒，我呢就是一手戳麻将，一手夹个烟卷，夹烟卷的手同时还可以拿个酒杯喝高粱酒。后来孩子在美国完成学业，并在当地找到工作定居下来，退休后的马继宇也想到美国享清福，于是携带老伴儿赴美与儿子同住。他说，北卡罗来纳很漂亮，许多人都羡慕我，认为我命真好，真有福气。但是人生要发生什么事情又岂能预料，马继宇开始经常生病。有一次他得了感冒，住院三天花费了$8000多，因为吃穿都得儿子帮忙，经济上压力也很大，加上妻子也是三五天就得看一次医生，于是生活越来越不悠闲。马继宇说，那时才惊觉，虽拥有绿卡，住在高级进步优雅的环境，却没有健康的身体来享受人生的幸福美满。马继宇体会到，多病的老人并不适合定居在美国，否则昂贵的医疗费用很快就会把儿女们拖垮，于是决定返回台湾。1991年， 老伴先他而去，马季宇一人度日。由于年纪大了，加上生活作息恣意随性，致使百病丛生，心脏病、前列腺肥大、尿失禁，什么病都上来了。马季宇感慨地回忆说，我当时今天跑这家医院，明天又换一家，怎么就是治不好。他说，生活起居都很痛苦，一年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而且医院越住病情越重。身心遭受病痛的折磨，使马季宇深感生不如死的痛苦。人生就像是在拖时间，因此数度萌生自杀之念。他说，那时就是觉得活着太痛苦了，不想活了。子女的一片孝心与关怀，让马季宇保住一点活下去的希望，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但即使如此，他的人生似乎只剩下宿命的承受病苦了。当时还有一件事让他感到恐惧与绝望的，就是一直照顾他的看护突然向他请辞。他说，当时我想，我这个快90岁的老病人，病到连看护都不想照顾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虽然那位新婚的看护一再解释，是因为怀有身孕才不便继续照顾他。然而对于自认已是风烛残年的马季宇而言，失去这份照顾，仿佛失去最后的依靠。就在生命到了最低潮时，经由朋友辗转介绍，马季宇认识了专门照顾独居老人的社会义工林凤菊。看到马伯伯年岁老迈又百病缠身，林凤菊毫不犹豫接下了看护他的工作。林凤菊是法轮功修炼者，马季宇看他一大早出门练功，练功回来总是带着愉悦和祥的心照顾他。马季宇自然而然的也想尝试学练。林凤菊说，当时他身体非常虚弱，别说站，要坐地上都很难，所以一开始我都帮他准备一张椅子。我和同修练功，他坐在旁边看，偶尔手就抬起来动一动。法轮功功法动作缓慢圆，所以马季宇觉得以他的情况很适合练，而且连续练了几天，他都感到全身舒畅，因此就这么练下来了。当时年近90岁的马季宇开始盘腿打坐时，也是吃足了苦头。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了，一辈子也没盘过腿，别说双盘，单盘我都没办法。但慢慢的，几个月后他可以单盘了，再经过几个月他能够双盘了，然后从5分钟、15分钟到后来双盘打坐一个小时都不成问题。和马季宇同样在中山公园练功的壮年人李先生说，马伯伯每天都很早来，而且很能盘腿，有时候我腿痛了很想放下来，一想马伯伯年纪那么大了都能盘，我怎么能放下呢，就会继续撑下去。问马季宇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毅力与决心持续练下来，他说，练功对我的身体改变太大了，修炼前每个月有三周要固定看门诊，固定服用三种病症的药，心脏病、前列腺肥大、失眠症。修炼三个月后，马季宇已经不需要心脏药物与拐杖。五个月之后，前列腺肥大症状消失，安眠药的次数也由天天服用改为五天、八天服一次。修炼七个月后，马季宇心想，人应该要理智清明地从内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借由外在药物来控制睡眠，就动这么一念。他说，当天晚上我头脑很清醒，我整夜都在读经学法练功，没有片刻合眼，隔天精神依然很好，身体很舒服，接下来几天都是如此。就这样，我连续八天七夜没睡，但身心舒畅。创下八天七夜没睡觉的记录后，马季宇从此完全戒除了依赖安眠药的习惯。他说，这是我一生的奇迹。虽然是隔多年，马季宇提起这件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还有一件事至今仍令马季宇用一般人的道理都想不通，那就是他练法轮功后这些年摔了好几次跤， 人却都安好无事。他说，你相信吗？九十几岁的老头子了，一般年纪大的人最怕摔跤，摔了不是手断就是脚断，而我却毫发未伤。最严重的是有一回他参加弘法活动，从阶梯上摔下来，他说，那时我还差三阶就到顶了，从那么高跌了下来，我却马上就爬起来了，头流了一些血，我就用手按住，继续当地的活动。活动结束，血干了，我什么事也没有，冥冥之中好像有神保护我。马继宇回忆，没学法轮功之前，有一次他坐着不到一尺高的小板凳看报，伸手想拿手边的报纸，一不小心摔下来就住院了。学练法轮功之后，以往案头瓶瓶罐罐的各类药品补药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本本的法轮大法书籍。马继宇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前往附近公园练功学法，并自己料理一切生活起居日常琐事。他说，这段时光是我这一生最感幸福美好的日子，而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所赐予的。住在美国的儿女对于父亲练了法轮功后有这么巨大的转变都感到欣慰。他说，有一次我到美国参加华盛顿 DC 法会，他们还特地帮我订头等舱的机票，让我在飞机上可以舒服休息。由于自己学练法轮功后受益匪浅，这几年九十几岁高龄的马继宇三次前往美国，还到过澳洲、韩国、新加坡，还去了八九次香港参加弘法活动。马继宇说，虽然我年纪大了，走路很慢，但是我还是要走出去，告诉世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罪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